孙膑兵法28五渡九夺心得。本文论述的是临敌指挥决策问题。五渡是说明在五种情况下已遭失败，不宜和敌军对阵接战。这五种情况包括：己方的军兵之间距离过远，不能相互救援；己方储备不足，不宜和敌军打持久战；敌方的士兵训练不足，不足与训练有素的敌军相抗衡等等。这些情况都是明显的敌强我弱、实力悬殊的情况，如果贸然接战，那么很容易遭致失败，自是应该避免。而九夺则说明可置敌人于死地的战术措施，诸如夺粮、夺水源、夺路、夺险关等等，都是夺取敌军赖以生存的东西或进退机动的通道，抓住敌军的要害，从而把敌军置之死地。这九夺却是许多统兵将帅行之有效的战术，虽不能说一用就灵、万无一失，但总可以说是成功率较高的办法。在《南征北战》这部影片里，就既有战山又有战水，陈毅指挥的华野野战部队机动灵活地把敌军主力74师一步步引入孟良崮，在此地布局歼灭了敌军的战场，同时又把另一股敌军李宣州所部引开，使他们不能相互支援。分隔任务完成之后，就在孟良崮展开了歼灭74师的第一场战役。作战过程中，双方的先头部队都在抢占孟良崮主峰制高点，分别在两面攀登，显然谁先登上山峰谁就占据主动。结果我军终于先登上山顶，在山上占有优势，一下子把登山的先头部队打得死的死、滚的滚，从而占据了主动。后来便牢牢地控制住主峰，任凭敌军炮轰、飞机炸，一次次猛攻，总是寸步不让，为主军及时赶到歼灭敌军赢得了时间。在敌军74师被歼灭的过程中，敌军师长张灵甫一再要求李仙洲所部第七军增援，蒋介石也下令李仙洲去增援，但李仙洲已经被我军引开，难于及时赶到，又被我军阻击炸坝、放大沙河水，使其无法通过。我军全歼74师后，又回师展开第二役，全歼李仙洲所部敌军。这一成功战例不仅有孙膑所说的不能相互救援，也有夺险要关隘、抢占主峰、控制整个战场，还有夺取敌军必经的渡口、炸坝放水，使增援敌军无法通过。南征北战证明孙膑所说的战法原理不仅适用于古代战争，在现代战争中也是适用的。孙膑在这里提到了夺粮，许多兵家都有用夺粮之策，把敌军置之死地。孙子兵法作战篇：善用兵者，亦不在籍，粮不三载，取用于国，因粮于敌，故军粮可足也。草庐经略卷三粮饷也说，经久则须屯田，进击则紧粮道，深入则必因粮于敌，深入敌境必须依靠就地征用粮食，在军事上的因粮于敌指取之于敌以战养战。古代作战后勤保障主要是粮草，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古代交通运输工具落后，深入异国作战，战线过长，交通不便，部队粮食供应完全靠本国运输是十分困难的，因而采用因粮于敌、取之异国的办法成为古代战争中常为兵家所运用的有效办法。有人也提出了以超略、抢夺的残暴手段来解决军需供应问题，例如百战新法激战云：凡兴兵征讨、深入敌地、邹粮伐榷，必须分并超略，聚其仓廪，夺其储积，以济军饷则胜， 这无疑又给异国百姓生命财产以严重危害。在现代条件下作战，运输能力以空前提升，但单位时间内的物资消耗也大得多，补给量大大增加。在可能的情况下，通过缴获敌人物资补充自己，仍然是损失少受益多的有利战策。夺取敌军的粮、水、路等，或者以粮、水等为诱饵引敌上钩，方法不同，本质一样，都是抓住敌军的要害而把敌军置之死地的有效办法。由此可见，孙膑说的五渡与九夺都是临敌指挥的重大问题，只要能在用兵之时加以适当的运用，便能收到奇效。